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那当然呢，这个第二十章的前段上周已经交通过了，不过圣经是非常的丰富，其实呢就是一段圣经花三周的时间来细细的描绘，还有好多是没办法说透的。那这一章圣经呢，外面来看呢、这个历史背景来讲，是在马太福音中记载主耶稣他从加利利然后往经过犹大地要进耶路撒冷城之前的最后一段记载。那这里呢有三件记载，主要分三段。第一段呢是主耶稣说的一个比喻，那第二段呢是主耶稣啊这个暗暗的快到耶路撒冷，他觉得有些心头的话就对十二个门徒说。那说完之后啊，那十二个门徒啊就发生一件事，就发生了吵架。然后第三件事呢，就主耶稣啊他快要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来到一个城，在那城里面做一件事，做一件医治的事。所以外面来讲一个比喻，讲到一个原则，另外呢主耶稣讲一些重要的话，那门徒呢就发生了争吵。那后面呢就是、一个医疗事啊、按照外面来看呢，这三件事、第一个呢劳资纠纷、第二个是、校园吵架，第三个呢是还不错，教会中还有医疗福利。这样看好像也没错，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这样读圣经啊，那就读得很可惜了。其实这三件事呢，都是整个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有一位救主。这位主是什么呢？他像君王一样尊贵，他来到地上做一件事，要把他百姓从那个怎样呢偏离的人生中救到一个正确的人生，把人生从偏离的生活救到一个怎样呢正确光明的路。那这个三个记载其实呢是很有意义的，看起来讲个比喻，看起来一群门徒争吵，那看起来好像有两个人得医治，其实这三个事摆在一起是很关键的。因为当时主耶稣他在地上，他进耶路撒冷之后，他在耶路撒冷停留时间就只有一周，等于说在主在地上行走了33年半，最后的那一段在地上和门徒同处的时间，最关键的时刻他在这里做几件事。所以这段话都是很宝贵的。第一个讲比喻，当然呢这个比喻和十九章是放在一起的。那讲到比喻，他第一个说到葡萄园。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地把以赛亚书五章这段话列进来。其实弟兄姊妹有空你可以读一下，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有几个表征啊，他们听见的时候他们身上有很深的印象，就像这个我们来到北美一讲到 White House 就知道是什么，是什么白宫，对不对？可是用字面翻译白屋子嘛，到处都有白的，但是呢一讲到白宫大家就知道，对不对？这是代表美国一个什么它的行政中心。讲到白宫知道这里代表什么呢，在里面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白宫就象征美国的什么它的中心。所以它不是白色放在屋子上，它放在一起是个特别的。那讲到葡萄园呢，我们啊一般想那葡萄园就是长葡萄嘛，里面都葡萄树嘛，但是在以色列人的里面，他们观念中他们讲葡萄园，他们里面有个反应，他知道葡萄园不是一个随便的东西。就像我们在这里讲到白宫，知道这里是怎样，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阿爸阿们啊。当然有很多人第一次到华盛顿地区看白宫就很失望，怎么搞的，这美国总统住的地方怎么那么不起眼，对不对？因为在中国啊，很多啊，不要说这个省长住的比他好，那县长住的比他大，对不对？可是呢，它不是外形，是里面的内涵，清楚吧？那讲到葡萄园呢，说以色列人也知道一件事，他因为在这里刚读经节，以赛亚书这里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什么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葡萄园的时候，当时这些门徒，当时这些 旁边听着犹大人只有知道一件事，哇，这时候葡萄园就是讲了什么神在地上的工作，葡萄园就讲神在地上的经营。那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这里说到，所以神说我要为我讲到他的葡萄园，他说我在里面种了很多树，而且怎样呢，盖造成屋有围篱有墙垣，而且里面做一个压酒的池子。所以葡萄园在葡萄园里面是怎样呢？它主要目的是怎样呢？是要结葡萄，然后葡萄不只是为了吃，葡萄丰收它更重要是怎样呢？要产生出酿很多的酒来。那这里呢，所以讲到葡萄园，所以以色列人都知道，哦，这是什么？神的工作。当主耶稣在那地上提到说，我讲到葡萄园有个家主招人进去的时候，其实懂的人就知道，哇，这时候本来被神荒废、被神厌弃的以色列人，现在重新有盼望。本来神怎样呢？后代在以赛亚书内所废弃的，对不对？所不再让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暴，让他任他长，荆棘蒺藜的，也不降雨在上面的，这个以色列今天有了新的希望，因为神自己临到了。然后呢，这里他有句话很特别，说啊，我们回到以赛亚书五章啊第四节，这里说到，他说呢，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我该做都做了。他说，但是我没办法做，为什么呢？他上面说啊，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结的什么？结的什么？其实啊，这里很难翻。其实啊，按原文的意思啊，不是也。原文的意思是啊，臭。这个字啊，是用在臭、腥臭、邪恶。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个葡萄啊，其实啊，葡萄最后要压出酒来，所以大一点、小一点没关系，酸一点、甜一点没关系，它只要到时候投入酒榨里面，经过的过程出来酒，对不对？每个人拿出一杯葡萄，拿一杯酒在葡萄酒在手上，没有人分说这是从哪一颗出来的，对不对？因为不管酸和甜，但是呢，弟兄姊妹，葡萄臭了，那就没办法酿成酒了。那这个后面有人因为啊这个字都没有解释，我们觉得哎呀，那神怎么才解出一个野一点嘛？弟兄姊妹，这也不是小一点，也不是再酸一点，也不是怎样呢？颜色外观差一点，它不是，是里面的味道变了，变成臭的了。所以呢，神只好这样荒废，就好像啊，在啊，我外婆那个老家那里啊，在啊，以前是农地，后来啊，旁边啊，在啊，这个60年代啊，就啊，美国一个工厂啊，叫 RCA 啊，在那边盖了，就生产一些啊，当时啊的科技产品。过了10年之后，大家发现那个米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哎，不是土变的，是土里面加了一些怎样不对的树脂。这个米外观没有改变，还是绿的，稻秧子还是绿的，稻穗子长出来还是黄的，但是米看起来是白的，但是一吃到肚子里面人会中毒。为什么呢？里面吃起来有个味道怪怪的，为什么？土变了。圣经说土就是人的心，弟兄姊妹，你我心若变了，长出外面怎么外观怎么打扮，外面怎么调整，都没办法满足神。哎呀，所以这里呢说结出新臭葡萄，为什么说墙要拆掉，篱笆要荒废，为什么不管呢？因为土已经变了，所以只好放了，再降雨也没用了，就放，放到怎样？有一天心再软过来，让他这个怎样？土要放，那要放多久呢？都不知道。哎呀，像我们现在，我们在湖边，对不对？其他的湖水都可以喝，就是我们的湖边的不是水可以喝，鱼可以吃，就是靠近克利夫兰这些鱼能不能吃啊？为什么不能吃呢？因为早期重工业里面有些东西种到鱼里面，当中国人觉得看起来差不多，哈利路亚， 只要酱料加上去，有什么不能吃的呢？但你不小心就吃进其他的东西了。为什么要经过相当的年日沉淀？所以呢，圣经在这里这话是很有意义的，讲到神用葡萄园说到，他在地上有经营，他在地上有工作，但是呢，今天人要认识，人要认识葡萄园，当时因为讲人的心变了，以色列人心变了，就像个婚姻，一方变了心就无法挽回了，是不是？儿女啊，对父母心一变，家里的融洽气氛就不见了。弟兄姊妹，求主在这保守我们，在神的家中，向着他有像马太福音主所提醒我们，向他有个清洁的心，让他单一的心。好，那主在这讲葡萄园，其实也提醒以色列人一件事：今天能够进到葡萄园是什么呢？还什么闹劳资纠纷？太傻了嘛！能够进葡萄园，都是这个什么神的高台。能进葡萄园是神的怜悯。我相信在克利夫兰这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克利夫兰的什么交响乐团，所有音乐学音乐专业的不管是 Oberlin 或是什么 CIM， 都希望说有一天能够怎样进去里面，即使是啊偶尔客串一下，也都怎样呢？觉得与有荣焉，绝对没有说怎么不让我正式的。能够让你进来拉几下，那就不错了，阿不阿们啊？哎呀，我女婿啊，他最近啊进去了，不是正式的，啊，他有些是正式的，有些是什么呢？有缺啊，有个历史的，有几个人可以考虑进来。进去的人呢、啊，哪会要求说我要几月几号啊？我要在这个什么，我绝对不离开这个什么，我绝对不离开克利夫兰。或者是说，我要去，只能秋天，不能什么春天，而且要去的地点一定要什么呢？这个 DC 的什么林肯中心，或是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那我才去，其他我不去。只要能去，兴高采烈，穿上他的这个礼服，提着他的工具就走了。阿爸阿们呐、啊，我看那个满姊妹子点头，因为啊，他女儿是干这行的，知道。能够进去就求之不得了，哪管说什么在哪个厅啊，哪个人还在讲到什么厅，那说那这个人我们就觉得真笨啊，阿爸阿们啊，能进去就是荣幸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有机会遇见神，我们这些人有机会到葡萄园里有份神的经营，的确是神的高台。阿爸阿们啊，我看我女婿每次这个临时的缺啊，只要是听到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哇，都高兴的要命啊！啊，连我女儿跟我们讲说：“啊，爸爸，最近我这几天啊，恰恰不在家，我看讲脸上表情很高兴。”啊，我女儿听到之后传给我的消息也很高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时能进葡萄园呢、啊，是一件荣幸，因为不在葡萄园就是闲站的，不在葡萄园连一钱银子都没有。可是偏偏有人不识相，进了里面还说怎么搞的，不公平。那你下回再，那你下回再来吧，阿爸阿们啊。所以我们懂得圣经这里所说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叫我们看见一件事：的确，我们能够有份于神，有份于神的经营，有份于神的享受，有份于神的旨意，是神的怜悯。那但是呢，人还很难懂，所以呢，为什么不能懂呢？啊，就在这里所说的，就是20章14节和15节。14节啊，那个原主就对啊，这雇来人说啊，拿你的走吧，我给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一切在神的主宰中，因为是他，你拿到你当得的，但是我的愿意给谁，那在于我。阿爸阿们呐、啊，那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其实我们能得什么，实在都是主的怜悯。然后下面为什么计较呢？下面就说啊，因为我做好人，你们就红了眼吗？这个啊，其实啊，这个好啊，原文就是良善，就良善的夫子那个字，同样字。但是请弟兄姊妹在你的圣经注意一下， 否则这句啊你读不出它味道。下面的红的眼，红是什么呢？这个你要知道，良善的对面啊，就是什么呢？圣经有一地方翻成什么？不专一。它这两个字是什么？相反的字，从黑和白，上和下。所以主这里就很特别的回话，主说啊，你要知道，你不要因为我良善，对不对？你的眼睛就不专一。那我们今天呢、啊，难处为什么会有那么很多问题呢？就是人啊，眼睛不专一。眼睛呢是影响你的走路，眼睛是决定你的目标。我们人生在哪里，在于你的目标和你的走路。你的目标对，你走的，你走这条路就走得正，对不对？然后呢，你的眼睛若看得清楚，你每一步每一步往前走，就能走得结实、踏实、有内涵。那今天弟兄姊妹，圣经讲的眼睛，它不只是一个看见的问题，是决定起你的人生。感谢主，所以呢，圣经在一开始讲到眼的时候，都讲到我们人生的什么开头，讲到我们人生的关键。那弟兄姊妹，今天主在这里就说，我们有时候呢，因为眼睛不专一，这里不是说什么弟兄姊妹，邪恶不一定是恶，其实主主要是邪偏离，就是说我们人生常常啊，不是说不要主，常常在主之外又在加别的。今天呢，很多人呢，今天很多的呢，事业有成，啊，尤其是男性的最多了，男性的多，事业有成，钱多了，对不对？那结果呢，就开始啊，在妻子之外，另外又爱上一个人。你说爱不爱妻子？我还爱呀，但是呢，他就是怎样不怎样，阿爸们不怎样专一。就家庭就这样出问题了。你说爱不爱妻子？爱呀。那好多他很多人就想说，奇怪，这个时代怎么不能享受其人之福呢？哎呀，我生错时代了。其实啊，讲这种话就表示他里面怎样呢？不专一。阿爸阿们啊，哎呀，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问题是讲要专一。所以为什么会感很多事情？你会觉得这个人，这被雇的人为什么敢争呢？为什么敢吵呢？为什么敢在那里发怨言呢？因为里面不专一。啊，求主保守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叫我们眼睛要专一。就像主在变化山上对门徒说的，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求主保守眼睛，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哎呀，所以呢，今天呢，主的怜悯，主的拯救，要把我们救到神的经营里，救到神的工作里。神的经营，神的工作要有份吗？必须要个专一的眼睛。什么时候我的眼睛在主之外还有盼望，在主之外还有所求，弟兄姊妹，我们就很容易在神的经纶中无法干净，无法怎样站得住。很多人跟随主，很多人爱主，但是后来出点难处是什么呢？就是出在眼睛不专一。哎呀，主耶稣啊，求主保守我们眼睛不是红的，眼睛也不要有能够持守专一。一个家庭弟兄姊妹，不管已过维持多好，今天只要一旦不专一，这个家庭就没了。阿爸阿们啊，一个人一生为一个国家，他不管做了多少伟大轰轰烈烈的攻击，一旦有一天他不专一了，他就变汉奸了。阿爸阿们啊，你看汪精卫他的资历多完整啊，对不对？清朝年轻得志，他这个文笔好，长相清秀，对啊，那个徐志摩怎么形容他说啊？有一次啊，在船上远远看到他，他说我是女人，我会喜欢他；是男人，我也会爱上他。多美啊！哎呀， 我们都很羡慕，对不对？但是又有勇气，又有会写文章。国父余子他的作品到今天人骂他汉奸，还要读他的作品，你知道是他写的。但是呢，为什么到现在他就人生有一步走错了，就一次不专一，后面都没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最基本的在跟随主事上要向主说，主啊，保守我专一，我愿意认你为我的主，认你为我的神。主啊，我可以软弱，我可以失败，但我不失去向你的认定，不失去向你的专一。阿们。好啊，主啊，所以你的专一就连于啊，是什么？葡萄的叶，或是好，有时候不专一就臭的。阿爸阿们呐、啊，哎呀，我觉得很多人到末了这个名臭的在哪边？不专一。哎呀，我觉得这段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每次读这段话，我里面就觉得主啊，求你保守我 ，Amen。那我看见我能够进葡萄园，是你的怜悯；能够在教会生活中能够有点服事，是你的高台 ，Amen。好，那另外呢，主耶稣讲完这比喻之后呢，因为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这一段话就讲的比之前更怎样详细了，因为主耶稣启示他死和复活总共有三次，这次讲的最细，讲什么呢？主在路上就说啊。他怎样呢？就把十二个门徒站在一边，哎呀 ，Amen。然后对他们说，说什么呢？就说啊，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下面就说，人子要怎样被交给什么祭司长，还有谁文士，还啊这些祭司长文士要做什么？要定他们死罪。那人子要被交，被交就给出去，好像被货物给出去啊，就这么给。结果呢，不止啊，要给出去一次，还要再给第二次，给谁呢？第二次给外邦人。哎呀，给祭司长文士啊，是要怎样定死罪？给外邦人呢，哇，很惨。三件事，第一个怎样戏弄，第二个是什么鞭打，第三个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日要复活。那主暗暗对他们讲的时候啊，那弟兄姊妹。常常啊，主有时候啊，在往前带领我们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个更深的启示。但更深的启示说出来的话，常常暴露人心里面所想的。主呢，跟他讲完之后呢，圣经在二十节说那时，结果啊，主在上课啊，就他阿姨进来啊，这样当助教。结果这助教呢，不是啊，帮助主耶稣啊。这个喊喊叫叫，这助教来打岔的，做什么呢？就对啊，这个主耶稣说啊，就说啊，就而且这来啊，真的很该做的做，为什么呢？这个啊，西比泰的母亲啊，就怎样呢？拉他两儿子一进来就把两儿子拉过来，立刻做个动作，怎样拜耶稣？哇，这个拜不是啊，坐在旁边是立刻啊，伏敬拜。然后拜啊，一边拜一边说啊，主啊，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哎呀，这一讲啊，不讲则已啊，一讲结果呢，这个门徒就分成两个党了，啊，一个呢就一个就是叫西皮太党，对不对？两个少数党，但是跟主耶稣血缘近，关系近，另外十个党是多数党，他们就开始啊，怎样呢？好，在美国哈，好，美国上个月这简直就两党辩论，但每个人吵来吵去呢，骨子里都是说我最大。哎呀，这个省像啊，今天地上的行星。那有人觉得主耶稣怎么内部管理不好呢？你要么就不要叫他这个他的阿姨进来打岔嘛，这样怎么会吵？其实啊，不要怪谁吵，是人里面有问题啊。因为啊，这段话。以色列人呢、啊？你要知道，讲到想到，因为他们呢、啊，都之前在十六章想到说，主啊，你是那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你要上耶路撒冷。而且这段他们想到，这已过这三年，主耶稣行了好多神迹奇事，哇，所做的超过大卫，所做的超过撒母耳，超过历世历代所有先知所做的。所以他们就想到说，这回上耶路撒冷啊，不得了。大卫一进耶路撒冷那天。神的国在地上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呢，他们想，哇，这回啊，我们在进耶路撒冷之后啊，就好像啊，历史上大卫得耶路撒冷，也像之前马克比祭司啊，怎样呢，进耶路撒冷把仇敌赶走，而且之后呢，就荣耀的前景。所以他们很高兴啊。所以当主耶稣来说，我们上耶路撒冷时，主耶稣之前也对彼得应许说啊，我们会做，你们呢、啊，将来每个人都有什么宝座，都有宝座可以坐。他们一想到宝座，想将来可以进去，对不对？所以当时他们就想，哎呀，这回将来啊，这个历史上啊，有第二批大卫的勇士，我们要名留青史，我们这一生啊，真是碰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是主耶稣说啊，我们要怎样上耶路撒冷？主耶稣十八节，我们来读一遍哈。第一个字是什么？看呐、啊，主耶稣看呐、啊，我们怎样上耶路撒冷去？他们这句话听了，上耶路撒冷去，下面他听不懂的，他好像不懂没关系，进耶路撒冷就用按我的想象想。因为当时啊，他们一上去，有的就当宰相，有的就当，有的就当什么那个军长，有的就当首领，有的就当省长。哈利路亚，我们十二个上去，每个都有宝座，哇，就，结果呢，没想到啊，他们脑袋在想这个，但是呢、啊，主在那边想什么？主说你上耶路撒冷去，目的是怎样？是要复活。阿爸阿们呐、啊，主说我上耶路撒冷这一周要做什么呢？我要成为神的羔羊。我要死而复活，我要将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可是他们啊，上耶路撒冷去听了，下面这段听不懂，就完全怎样？听不懂也就算了，他也不留心听，他就用他的想象套进去。所以呢，他们想，大概啊，我要坐宝座。当时呢，从圣经的记载，不管是列王记、历代志啊、撒母耳记，都讲到好多人是勇士，好多人都能够怎样有份赏赐。那这回就看谁分得多分得少，结果呢大家这么想，结果呢老的这么想，小的这么想，年轻的十二个门徒这么想，阿姨也跟着讲，阿姨想，哇，这回啊我们家这回啊值啊，这回啊不止啊我儿子啊感谢主，这个全时间我这次做爱宴的啊当阿姨啊真是与有荣焉，那最好我们能够靠拢一点，坐近一点，主啊，主耶稣啊，你既然是两个是你表弟嘛，对不对？那就将来啊宝座上啊也让宝我们没有叫别人不坐宝座，也不叫宝座只有留两个，大家还是一样坐宝座，我们就只要靠近一点嘛，将来啊在金右山呢大家好彼此照应嘛。哎呀，那主那就大家都这么想，所以呢当他一提了之后，把大家里面东西就勾出来了，开始吵。弟兄姊妹，有时候问题啊，有人觉得说主啊是某人惹起的，对不对？其实不是谁惹起，是你里面不专一啊，你里面不够认识死而复活。所以主接下来后面这段话就说得很重了，主就说啊，你不要用外面的想法。他说地上有君王怎样呢？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理他们。今天在神的经营中，在这里我们能进来完全是神的怜悯，在这里没有前或后，在这里没有大或小，这里没有超前管理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都一同来侍奉神。你不要用地上的事来想什么属天的事，千万不要用人的智慧头脑来判断教会生活的事。教会生活的事真是啊奇妙无比，所以圣经有两个字叫做想不通。什么叫想不通？叫奥秘。基督是什么？极大的奥秘。教会是极大的奥秘。跟随主人生是想不通的，既不合理又不合情又不合人的条理。阿爸阿们啊，其实从我们每个人会受浸开始就不合理嘛，哪有这么往水里面一泡一起来人就变了、啊？那就像我们白城弟兄，他这个受浸前就这样想啊。他受浸前辩论完这个的物种起源之后，把大家讲的哑口无言，他就忽然没话可说，突然讲说：“哎呀，你们基督徒讲受洗受洗，那不就是过个水吗？”那他就讲说：“我们夏天天天冲凉，不就天天受洗吗？”感谢主，那时候有一位爱主近前老姊妹，不是西皮他母亲，这个老姊妹真是活在主面前。他说一句话说。白先生，你既然这么讲受洗，你是不是也想受洗啊？感谢主，我们白弟兄那时候 非常的直白，非常的坦白，说对，我早就想受洗了。那天呢、啊，他跟 他跟他姊妹就哗就下水了。那我们没想到，这本来啊医学博士，口中讲的是物种起源，这嘴巴讲是冲凉的故事，准备要变倒人，过不到几分钟再过个水，就说哈利路亚，我要跟随主。再没多久就来参加十个月追求，再没多久就出来服侍主了。哎呀，人生人完全是想不通的。阿爸阿们啊，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里，很多人想不通的。我今天看到王小泉坐在这里啊，很高兴。他说他每次来啊，他都来什么呢？他都提个酱油瓶来打酱油的。Amen。那今天啊，他坐在前面，哎，小泉啊，你今天是有没有打酱油啊？没有了 ，Amen。好，看他是哎。来，请你为我们宣读这句话。来，来，好吧，来，小轩，你奉，来，你就读那个二十章。好，等一下我们最后结束，大家要念的啊，二十章的32节到34节。你把他们哈、啊、改成你的名字，好不好？他们改成你的大名，然后呢，耶稣就站住，叫王小轩来说，要主为王小轩做什么，好不好？好，这个我就改成什么？好，那请你读一遍来。哎，好，我们说来，那我们说阿们啊，来，那请你再重来，好来。哎们，哎们，哎们，王小泉，哎们，哎们。Amen。Amen。Amen。Amen。Amen。好，谢谢。好，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这样读一读。Amen。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在这里主讲死而复活的时候，门徒是听不见的。他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若主观，很多话是听不见的。哎呀，我想这个在教会生活中太多这种事了。我们不爱主，不晓得自己主观；一爱主就发现了，哎呀，其实我们脑袋里面太多主义，太多想法，跟圣经的差别好大。这个笑，这个当然这种，所以跟随主有时候在教会中看很多很就蛮有意思的笑话啊。哎，我记得有一次有弟兄姊妹有个圣徒读到什么呢？这个圣经啊，旧约诗篇讲说，主啊，我要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一天七次赞美你。哎呀，有个弟兄大声读阿们。后来我们有人就问他说，哎，你真的一天七次吗？对啊，我七天一次啊。其实是一天几次啊，他读成什么？他想到他每个主日都来聚会。那弟兄在问他说，那你每个主日你播饼的时候你都开口赞美啊？没有啊，我听到很多人赞美啊。他不是，你看差好多啊。我要一天七次开口赞美你，他这也是听成我七天一次拉开耳朵听赞美。哎呀哎呀，跟随主人有时候有先入为主习惯，我们人很容易局限。但是呢，弟兄姊妹不要紧，这段话告诉我们，主的救恩是怎样带着他的怜悯，主的救恩呢是要怎样呢？带我们经过死而复活。所以主就在这里问他们一句话说，那我所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什么是杯呢？杯啊就在哪里呢？就上耶路撒冷去到复活中间这一段。我们来读一下啊，来我们看一下，来这里我们若是圣经就是二十章第几节呢？第18节到20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啊！看呐、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他要复活，上耶路撒冷去。他主的杯是什么？经过死，这里又怎样？两次被交，要交给谁？祭司长。要交给谁？交给外邦人，交给祭司长的文士，他们要做什么？定罪。这还不是关起门来，是一个公开的场合定罪。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被交在原文之意是说好像货放给人，所以主在这里是说我在这里没有任何主张，我在教会生活中，在神的基因里，我愿意被交。什么是喝主的杯呢？就是我愿意被交出去。交是怎样呢？交给祭司长和文士。祭司长文士做什么事呢？就把他怎样呢？公开的审判。弟兄姊妹，有人说公开审判不是很好吗？弟兄姊妹，这里不是你去当法官呢，这里不是当像美国公民的权利当陪审团呢，这里被交是怎样呢？被怎样？当罪人被起诉啊，很多人不愿去。你要知道这个台湾啊，以前啊，故宫啊，博物院有个院长姓秦，叫秦孝仪。有一天呢，有个人很爱告他，那个姓李的就告他了。啊，告他之后啊，结果呢，那个姓李的告他，那个人是赛事啊，就不说了。这个人就反正没事啊，就爱打官司。啊，他到法院啊，比我们啊，比姊妹走进厨房啊还勤快。结果呢，就法院为什么呢？他输了，为什么输的？哎，谢小兰，你知不知道他怎么输的？啊？你要知道，所有的罪人，哎，对，这里我们有两个法律系毕业，还有一个人是有牌照的律师。哎，陈信颖，你要知道，所有的人被或者被告，那法官都会问什么？啊？不是。还没宣，没有，还没判之前呢、啊，就问说你有没有犯过罪，对不对？所以法官第一个就问说，你，他是把你当作完全客观，他这个人好像跳出一次问说你是不是刘涛，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有没有犯过罪？你有没有什么犯罪记录？一项一项问。那结果呢？我们这秦先生啊，因为他当过啊蒋介石的秘书，一向被人尊重，在法庭里面，你就要当做什么那个人一样，被问的时候受不了，他走了。结果他这个官司就怎样呢？输了真冤枉。哎呀，弟兄姊妹，为什么？被这样问是很羞辱的事、啊、我想用这个来主要还不是讲其他的，用的是提醒弟兄姊妹，你当一个法官，你只要站在法官面前被问，你是耶稣吗？是拿撒勒人吗？你犯过罪吗？你杀过人吗？你奸淫过吗？你拜过偶像吗？一句一句问，真是一个极大的什么侮辱啊！被问已经是侮辱了，那后面还有什么假见证？后面还有什么一大堆假见证？讲完之后还对不上话来，对不上啊，最后怎样？还要判一个什么死罪？主在被审问的时候，什么话都没说，也没动气，唯一就说：“我是神的儿子。那”所以祭司长说：“他这样亵渎神，还有什么才可说的？”弟兄姊妹，杯是什么？被交。杯是什么？被定罪。杯是什么？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杯是也被交给什么？哎呀，后面是外邦人。哎，犹太人呢、啊，他宁愿交在神面前，不可能交在人手中。不止交人手中，还交在他们所看不起的什么不洁不圣的什么外邦人。而且外邦人，结果呢，让外邦人执行什么呢？死罪。这死罪是什么呢？是什么？鞭打加上钉十字架。但主在这里预言说，我不止鞭打，我之前还有个什么呢？被羞辱。这是主的杯。那主，所以呢，主就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但是这些门徒不懂，他只觉得反正啊，将来反正就打一仗嘛，对不对？就把圣殿占下来嘛，然后呢，就我们就是到时候的宣布啊，你是基督，那我们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就好像当时啊，跟随大卫的人在旷野走的、啊、几人之后，一进耶路撒冷，立刻怎样，他们就怎样变成一个什么社会中的上层人士，哇！所以他们这些加利利人可真得意了， 他说：“哎呀，我们这生真有福，我们不用在加利利，也不用再打鱼，这回可要在耶路撒冷与主一同坐宝座。”但主在这里说，坐宝座不是今天，坐宝座是将来。今生得百倍，不是得这些。今天得了百倍是什么？是要被教。今世得百倍是要过和我一样的人生。今世得百倍是什么呢？是要过跟我一样的生活。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对不对？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主在这里就说啊，后来主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他说下面有这句话，27页说，你们谁愿意为大啊？谁愿意为首，对不对？这里有很有意思，他说26节，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个大是什么呢？这个大是啊 ，great， 就是它的对比的词就是小 ，small， 或是 least， 就是说你要变成最大的，就必做什么呢？众人的，就必做你们用人。这用人有版本翻成奴仆，这里其实众人的公用。有地方翻成执事，另外一个地方说谁愿为首，首就指 first 前面的，就要做什么呢？受就要怎样呢？做你们的仆人。这个仆人这个字呢，你们注意一下，这个仆人其实还不是被使唤打工的人，这是什么？变成没有生命自主权的什么奴隶，是主人的货品。所以这次主就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今天在人看来好像啊，我们你要知道坐宝座吗？坐宝座是给哪种人呢？是愿意做用人的人，愿意做奴役的人。在这里没有什么前和后，在这里没有功用的大和小，在人眼中你看到功用的大和小，在人看见有地位的前或是后，但是今天在死而复活里面，这一切都要过去，这一切在死亡中大和小都过去了。在死亡中怎样呢？功用存在都过去了。在死亡中呢，你地位高和低也过去了。就像葡萄，你不管多大多小，到压酒池一压都一样过去了，只留下什么？它里面的内涵，是不是？在葡萄酒池里面的葡萄也没有说随着颜色好看点，随着味道酸或甜点，一压都一样，怎样进到成另外一个范围里面。今天呢，主今天在我们地上生活，这一切都要经过死而复活，好像葡萄经过压酒池酒榨一样。主话让我们这般人成为怎样芬芳的美酒。所以呢，主在这里就说，所以呢，今天我在这里就是我在这里过这33年半人生，就做你们的榜样，叫你们这一生也过不一样的人生。所以主说，人子来不是要怎样呢？被服侍，乃是要怎样呢？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在这里主说，我要怎样服侍人。这里服侍这个字呢，和前面的什么用人也是同一个字。我不是怎样呢？我的功用就是怎样被使唤的。所以主说，我在这里不使唤人，我在这里是来为着人的。为什么我来到地上？因为人有罪。为什么来地上经过33年半人生？因为人。因为我为什么要经过这30年放在低位地方？因为人。我为什么要经过这3年半被人责打？为什么要面对这么多人生的波折呢？因为你们。主说，我在地上所经过这一切，一面是神量给的，一面是为着人，为着每一个我的百姓，为着让他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为了让他们从迷失的目标、偏离的人生中走出来。所以我在地上才这样多过这33年半的人生。这33年半人生不是为着我的，是为着把你们带回到神面前，为着你们这原先是属于神、归于神、为着神应该是叫神得着满足的人，起来归回一个新的人生。所以我在地上才经过这一切。所以主说，我来不是怎样服侍，我不是要求人来拜我，我不是要求人来怎样称许我，不是求人来肯定我，我来这些怎样是为着你们。所以他这里说，所以我不是要得，我乃是要怎样给，所以我要舍命 这舍就是什么？给出我的性命，并且我要怎样做多人的赎价。我的性命呢，就是我的魂要给出去，我所爱的给出去，我所要的给出去，我所愿意的给出去，我的拣选给出去，我的想法给出去，这一切都是要给的，不是要得的，并且要怎样做多人的赎价。他说我做这些，我给出去目的要怎样呢？把人赎回来。哎呀，弟兄姊妹，但是主这里说，主不是说做众人的赎价，他这里原因是许多人。换句话说，我这样给的时候，我也知道有永远有人拒绝，永远有人不领会的。我这样给的时候，永远有人不明白。但是我在这里，我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我接受父神的旨意，我在这里愿意做多人的赎价，不管能给或不给，我愿意预备好，我愿意做你们的赎价。我等候让你们支取，让你们可以这样被赎回。当主将说完之后呢，主就在离开，主就在从犹大地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段，就描写个事例，在耶利哥城。这里说出一段故事，大家看起来很简单。这里主就描写一段，说主啊，主说，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今天是神的怜悯临到你。今天是怎样呢？死而复活这个福分要你们一生来享受，所以呢，你们要记得把握这机会，起来接受我，起来接受这位救主，过不一样的人生。那主在这里就描绘，就安排个事例，就是说啊，他在耶利哥，他圣经有记载说进耶利哥，有记载说出耶利哥。那后来经过历史查考是说，当时耶利哥本一个老城，后来因为实在是不行了，所以后来他们重新再建个新的城，所以他是出老城进新城的 那段路上，就这样遇到有两个瞎子。哎呀，这两个瞎子呢，讲到瞎子呢，他的描绘他们怎样呢？是坐在路旁。那当主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听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圣经说啊，他们就怎样？来，我们看最后这段圣经。他们主耶稣啊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怎样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他就怎样，还喊着说。那这个喊是比较文雅，这个原文意思是尖叫，不止出声，尖叫，好像有的姊妹看到老鼠从脚上爬过去。明白？哎，秋晨，哪天你住的地方很干净了、啊，哪天你发现啊，我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个毛绒袍，老鼠，你那时候会怎样？啊？尖叫？那不只是不会说，哎呀，好可爱。立刻怎样？尖叫！啊，跳起来，对不对？这里啊，这瞎子啊，他不只是出声，他是什么？他是不止大声，而且是用最高的声量。你能高，他能高八度，绝对不是高五度；能高十二度，绝对不会是只是高个七度。他是用尽全身尖叫，哎呀，所以啊，那个尖叫很刺耳。用什么尖叫好不好听呢、啊？不好听呐、啊！哎呀，和他喊的主耶稣。他就尖叫说，主啊，大卫子孙，可怜我们吧。所以众人责备他说，你叫也叫好听点。弟兄姊妹，但是我告诉你，你要知道尖叫不会好听的。可是他们为什么尖叫呢？他这里说他是什么瞎子。瞎子啊，有四个特点，四个点。第一个呢，瞎子是看不见，所以他是在黑暗。他原来有眼睛，但是什么没有视力，所以呢，他的官能失去了。第二个呢，他的生活之上在黑暗中看不到色彩。第三个呢，他怎样？他看不见，所以圣经说怎样？他怎样呢？他整个人只能坐，不能走，是不是？他要走很困难，要特别的费力。第四个呢，他在这条路上啊，他根本看不到路，不要说目标看不到，前面有没有石头也看不到。旁边有多少人，他也只能用什么？用耳朵去听，用其他方法去测，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路他怎样没办法走， 他能摸到路旁就坐在那里，所以说他官能失去了，他的人，他说他换的范围是什么？是黑暗的。说出他人呢，没怎样呢？行走对他来讲是个困难的事。第四个呢，哎呀，更可怜，对不对？他对这条路呢是无份无关的。所以当他看到他，但是弟兄姊妹，但是任何一个人知道说，我官能失去了，我现在黑暗的，我现在没办法走了。我现在正在路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起来尖叫。阿爸们啊，哎呀，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官能，他能力失去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我记得这个，我在啊，应该是在，其实在小学的时候啊，就发现我看黑板不太清楚。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以前啊，这个。灯光不够啊，就看啊小说啊，啊当然以前都乱看啊，什么的 007 也看啊，琼瑶也看啊，啊章回小说也看啊，所以小学之前都把这都看得很过瘾，看完之后呢，就个啊副作用，怎样呢？黑板的那个发现啊，怎么搞得呢？黑板的字就开始慢慢怎样花了，在家里穷啊，所以呢。就后来发现不行，就很谨慎了。多久呢？这个初中的三年呐，看黑板一直很吃力，就用半拆半看的。所以后来啊，我为什么英文学不好？因为那老师又很凶，看到我这样眯着眼睛，又老找我麻烦。后来就跟老师过不去了，所以他不管讲什么就不听了。我说反正啊，你也当不掉我，我用其他分数拉上来，我不拿第二名，我不拿第三名，因为第一名我知道没办法，但是呢，我可以保证我前五名。啊，我就，所以呢，到了高中，第一次打工，我那份薪水啊，做几件事，第一个就是付我们家做孩子的学费之外，哇，两个月的薪水，第一个月的薪水付一半，付姐姐、妹妹、弟弟还有我的学费，剩下的配第一副眼镜。啊，所以弟兄姊妹，我配眼镜到今天，因为年龄慢慢长，老化之外，度数一度也没增加，愿知道。官能退去的那个辛苦，哇！所以当我第一次戴上眼镜，哇，真开心啊！看书就要保持距离，注意光线。所以从第一次戴上眼镜啊，那是在1970年的七月，到现在度数没有增加。若增加是神的命定、创造定律的老花眼。Amen，弟兄姊妹。但是呢，人度数退都知道调整眼镜，阿爸阿们啊，看不见都会起来尖叫的。你发现我不够，我看不见，没有人不起来求的。哎呀，那这个瞎子发现不行之后呢，他就越发喊叫。哎呀，弟兄姊妹，今天呢，主在这里讲这两件事是说什么的？常常我们的最大的弱点是什么？看不见，看不见神的怜悯。看不见神给我们机会，第二个呢，看不见是什么？看不见主的死而复活。今天主神给我们怜悯，基督死而复活，他是不是要把引到神面前，叫我们起来过一个不一样的一生？所以呢，他大声喊叫：“哎呀，弟兄姊妹，今天又什么？我们有时候是不敢讲，不敢祷告，不敢说呢？不是不敢，是没有看见我的缺。”阿爸阿们啊，哎呀，看见我的时间已经短促，没有人不着急的；看见我的时间状态是黑暗，没有人不尖叫的；看见我主啊，我在这条路上我走不动了，我会着急的。哎呀，求主得着我们，愿意到他面前来祷告。后来在32:30-34节，这非常好。耶稣听见他们叫，就怎样叫他们来。主就在这问一句话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主在这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主在这里再一次重新告诉我们，今天他来到地上，他怎样，他所做的都是为我们。主若做是为我们，主是为我们成为人子，主是为我们被交出，主是为我们被定罪， 主是为我们经过人生，主是为我们受羞辱，主是为我们被鞭打，主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主说我所做的都是为你们，所以主在这问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这是他们一个祷告，非常好。主说有要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什么？眼睛能看见。哎呀，弟兄姊妹，这里眼睛能看见，这里是说啊，视力的复明，就是我本来有着能力或者器官，我要恢复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祷告，主啊，我要恢复我的能力，恢复按照你的话，我要恢复到你旨意中的命定，我要恢复能怎样能够享受你，我要恢复能够亲近神，我要恢复能够怎样活在神面前，我要恢复和弟兄姊妹呢甜美的交通，我要恢复呢在你面前停留中的享受，我要恢复呢在你的话中和你的怎样呢交通来往，我要恢复和圣徒中间那个生命永留的享受。主啊，我要能恢复。圣经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这样祷向主祷告，主啊，我要能，哇，我有眼睛，但是我要能看见。弟兄姊妹，那圣经说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好像主就这样动了慈心，这里说出一件事，说主的，然后呢主就伸手一摸，怎样摸我们的，摸他们的眼睛，他们就怎样立刻看见。今天呢，当时主的怎样的里面有慈心，手有能力，今天照样这位有能力的主，今天这位呢有慈心的主，照样也在我们中间，不止在教会中，也在你的邻里，也在我们身边，主随时怎样呢要来医治我们。圣经说他们怎样呢，当他们愿意向主祷告，主就怎样动了慈心，就伸手摸我们的眼睛，一摸就看见了。哎呀，一摸他们看见就怎样呢，跟从了耶稣。更从这包含四件事，说他们怎样呢？眼睛得开，这样恢复能力，也说出怎样，他们就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他们更从说出怎样呢？他们就看见了主，和主在一起，享受主的同在。更从也说出什么呢？他们在这里怎样，也这些在教路上和众圣徒一同往前，所以他们的人生就有一个奇妙的改变。本来他人生是这样黑暗的，但今天是在光中，本来是坐在路旁的，今天是在路上的，本来是怎样呢，是坐着的，今天能起来行走的，这就是怎样呢，主的救恩。所以主在进耶路撒冷之前有这段比喻，说出他的旨意，说出他的拯救，要把我们这班他的百姓救到他的旨意里。所以求主得着我们，我们要向主祷告，主啊，叫我这一生能看见神的怜悯，叫我能够看见你的死而复活，叫我也住在你的怜悯里，认识你的死而复活。主啊，什么时候我忘记我一切是因着你的怜悯，求你来提醒我，什么时候我从这死而复活的路上偏差出去，求你来教训我。主啊，我愿意在教会中是像你那样，主啊，不是这样去受人服侍，我也能够起来怎样服侍人，我愿起来喝你的杯，做学你的样式来满足你，叫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感谢主，主在地上留下这甜美的脚踪，叫我们这一生能过一样 一个不一样的一生。 Amen。 我能起来怎样呢，喝，我们能起来怎样喝主的杯，我能起来怎样跟从主，我们才可以在路上跟从耶稣。但是这一切秘诀在于怎样，我们要向主祷告说，主啊， Amen， 我要能叫，求你叫我的眼睛能看见。弟兄姊妹，不要去怪别人搅起任何问题，不要在教会中看来看去就劳资纠纷，内部管理不善，也不要只看到医疗的福利，要看见什么，我要看见我是个瞎子，我需要你拯救，求主得着我们。好，末了我们一起来宣读20章32节到34节。
耶稣就站住，
把他们改成我们来。耶稣就站住， 叫我们的，说要主为我们
做什么，
我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再重复一遍，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
见。
再一遍，这边把我们改成你的名字好不好，来，主啊，要间隙的眼睛能看见。再一遍，用这个话向主祷告，主啊，要间隙的眼睛能看见。 Amen， 阿们。好，三十四节一起来，耶稣把我们的
眼睛一摸，
我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Amen， 求主叫我们这一生记得这个甜美的祷告。 Amen。
基督的救恩，看见神的怜悯，认识死而复活。 Amen。 我们还是一同向主有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早晨这样子的说话，我们实在需要能看见。主啊，看见你的救恩，在乎你的怜悯，看见你救恩今天的应许，在乎你已经死而复活。主啊，保守我们的心都是好土，叫我们一生的心向着你清洁，叫我们能够有份于你的救恩，知道是你的怜悯，不是我的好与坏。主啊，谢谢你，叫我真是因着你的怜悯能够经历你的死而复活。是你为我们付出，是你自己乐于把自己交给文士和祭司，也交给外邦人，叫我们能够得着你今天的救恩。主啊，谢谢你，早晨我们都愿在这样的话中被你洗涤，在这样的话中成我们一生的帮助。主啊，我愿意能看见，无论我在任何的情形中，求你一直带领我能看见你自己。全数是你的怜悯，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